本期节目由专注抗老真功效的国货护肤品牌 HBN 赞助播出。
浅色就是会显胖，深色会显瘦，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误区。我去到他们的家，一件一件的筛选，把不适合他们的衣服拿出来，然后跟他们说这个要断舍离。好像是一直在逛街，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省时间，因为他们可以3到6个月都不用买衣服了，就是在这一天买。女生搞钱，天经地义，世界和平。以前在上班的时候觉得，哎，其实一个月赚10000多块钱也没啥，啊，现在觉得非常少。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
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
搞
钱
女
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
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
祝你财源滚滚，
美
丽
自
信
又
多
金。
Hello， 欢迎收听《搞钱女孩》，我是主播小辉。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关注的是美就是生产力这样一个选题，因为身边有一个特别的搞钱女孩，她是教别人做造型改造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请出 Alan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喜欢叫我苍蝇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很多学员也是喜欢这么叫我的。然后我自己其实是一名造型顾问，会陪一些人去逛街，然后或者是说去一些人的家里面帮他们去搭配他们的衣服。
那我还是叫你苍蝇吧。然后我补充一下跟苍蝇怎么认识的哈，就是他那时候还在黎贝卡旗下的这个美可方物这个美学平台。我对苍蝇的印象就是，我觉得首先跟他沟通，从他的表达方式里我感觉就是很干练的，然后样貌呢就是印象很深刻，我看他朋友圈的照片，我觉得他很像周冬雨。我也跟你之前提过，知道他自己创业了以后，确实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个做造型顾问的女生，所以我就想说今天请他作为搞钱女孩的一个代表。再补充说一下你的一些基础信息吧，比如说你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以及我们每一次都会问嘉宾一个很犀利的问题，去年的这个收入情况。
我自己是94年的，我是汕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创业小白吧，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差不多7个月吧，因为我这一整个月都在休假，那实际真的在做营收大概就是半年6个月吧，大概算了一下应该也有42左右吧。
这么一比较的话，你去年1到9月工资加起来也就10万多一点吧。
对。而且并没有，实际你到手并没有这么多。
哦，被真相了，就是上班打工真的赚不到钱，你单飞之后你想想你这个收入直接就是3-4倍了。作为一个造型师造型顾问，你的日常是怎样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你这个职业。
我的日常来说的，对很多人来说比较新奇的应该是陪购跟衣橱吧，去到客户的城市，然后陪他们去逛街，就真的是陪他买衣服。然后衣橱就是我去到他们的家，一件一件的筛选，把不适合他们的衣服拿出来，然后跟他们说这个要断舍离，为什么。
哦，有点整理师的感觉。
对，整理加上搭配吧，然后整理，但是我不会帮他们叠衣服，就是拿出来要后来帮他们叠，还是他们自己叠回去。
衣服全都丢在床上，然后一件件在那挑，不要的就给我甩到一边。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场景没错。然后再给他们做搭配嘛，然后你就一整天听到哇哇哇，原来可以这么搭，就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衣橱特别大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衣橱，可能假设你的衣橱有100件衣服，你觉得你只能搭20-30套。顶多了吧，那在我看来我觉得50套都可以，100套甚至都可以，当然不适合你的衣服就丢掉吧，你可以捐到就是山区也可以，你可以去闲鱼上卖也可以，就是不要把不适合的衣服留在你那里。然后陪购的也比较特别的，就是比如他们是在上海吧，我特别多的是去上海，会带他们去买手店，然后去买到他们合适衣服。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好轻松啊，只是陪他们逛街而已，那其实还是比较不容易做这个事情的，因为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城市对吧，然后这个城市你要去哪些店铺啊，然后以及这些店铺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客户，然后以及你一天的时间有限，因为他们付费嘛，相当于我的一天，如果不是说收年费的话，他们单独买我一次陪购是5888嘛，那 这个时间只有六个小时左右，我要在这六个小时之内买到所有他们合适的衣服。包括就是我有一些客户他其实是有个很强的需求，比如他是律师，比如他是做咨询的上市啊这种类型的，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场景，然后你就要在这个时间内陪他们买到他们可以符合他们这个场景的。这个时间好像是一直在逛街，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省时间，因为他们可以三到六个月都不用买衣服了，就是在这一天买完。另外这个衣橱也是一个同样的道理，就是我给他们搭好30套，我有一些客户是定期就会找我的，我就去过去搭差不多20套衣服，然后他就应对他3个月的场景，他不用每天都不用想穿什么啊，他就把那个图片打开出来，然后就穿着穿，然后等到我下次再过去的时候又重新帮他搭一遍。包括陪购有很多人觉得很简单，我陪他去逛街而已，并不是的。像我自己生活城市是广州嘛，但是全国我都可能会跑北京上海啊深圳啊香港啊各个地方都会跑，甚至出国嘛，韩国也去了，然后还有就是日本啊，未来可能还会去法国啊，这种类型的，他我对那个城市跟国家更加不懂，那我提前要做非常多的资料的收集呀，哪种买手店大概会卖什么样的品牌衣服会比较适合这个客户，这种其实他都是要提前做很多的一些资料的收集的。
你刚提到给用户搭配的这种场景，我想象中啊，提交出去给客户。提交的这个呈现的东西是 PPT 吗？我在想会不会很像广告公司也要给客户去提案
啊？对，我的 PPT 做的我现在就头痛，是有很多 PPT 的。最简单的那种买的服务嘛，其实就是训练营几百块的一个训练营，然后第二个就是1000多块钱的，差不多2000块钱的一个就是风格测试，就是告诉他你是什么风格，除了跟他面谈给到的一些建议之外呢，我还要给多一份风格报告。那这份报告就是 PPT 嘛，就是整一份 PPT 大概30页左右吧，因为我会让他们提交一些资料嘛，基础的资料就是你是什么身材，你是什么量感，你的肩型是什么这种大概是这样的，了解他自己完整的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就是你适合的类型比如衣服的领型，袖子适合什么袖型，袖长大概是哪一个类型，你适合什么样的色彩的区间，大概这个是第二个过程。第三个过程就是关于你的风格比如你的属性是什么举个例子其实日系是一个风格，但是属性它是另外一个点，就比如你是小辉是一个比较现代感属性特别强的人，你去穿特别复古的衣服比如有些人说我适合港风，其实穿起来不好看，为什么？因为港风这个点它是比较的复古的，它并不是现代感的，所以你去穿非常成熟的一些衣服其实不适合小辉你，但是你去穿日系韩系这种类型的，它都是属于现代感特别强的风格，这种就适合你。所以我其实是在表达每个人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并不会告诉他你是日系风格还是什么，因为你风格一年每一年都会变嘛今年流行法式，明年流行美拉德他这种风格一直在变，所以我要告诉他们属性是什么，然后他们自己通过这个属性就会知道每一年去流行的风格我到底适不适合。
这个属性是不是我们常说的气质
对，也可以这么说，这是我自己写是写属性嘛，但其实气质也对，这个就是我提交出去的一个报告是什么。然后第二种类型就是可能是比较长一点的，就是比如全年的，他可能就是会有我刚刚说到的亲自到线下，我会把他们所有的衣服都拍下来，然后变成一个电子衣橱，这个电子衣橱是一个共享的 PPT 的这种类型，然后比如他买了一件新的衣服他就会加上去，那我跟他都看得到，我就会一直了解他的电子衣橱，他自己也能够看到。然后另外我在现场给他搭好的衣服大概可能20套左右啊30套左右，然后就放进 PPT， 然后他就可以根据这几套一直去穿就好了，然后陪购就没有提供什么，陪他去买好那个衣服就好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会有一些人他可能比如突然有一个很紧急的场合的需求，比如他有年会，然后我要买什么怎么买需要一个方案，这个也是一个 PPT。
我听出来感觉你的产品是有价格梯度的，就先有一个风格测试比较便宜1000多块钱，然后再往上有这个年宽的咨询服务陪伴型的1万多快2万，然后还有什么
单次的，就是他不想买一年嘛，因为你肯定不能一来然后人家就买这么贵的，越有钱人他是越需要了解你的，有钱人他花钱非常精准，他不会浪费一分钱。我有一个客户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客户，他就是一年要买你20-30次服务的这种类型的人，他会便宜很多了，他比如他3万块钱他就可以买到12次，但是他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就真的只是买了一个小小的那种风格，然后慢慢了解我之后，然后他就整个人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适合我，然后他才会一直买下去。
因为我之前对你的印象觉得 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的，那我看你现在发的照片，我就觉得你很像周冬雨，然后你的穿搭有一点那种比较飒的那种女生，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你今天说我长得像周冬雨嘛，然后包括你问我有没有什么就形象上的变化，其实我自己倒回去看也确实蛮像周冬雨，因为周冬雨也是有一个就是造型比较稍微失败一点的，我前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你说像，就是在以前我也有点长得像他，然后现在长得也有点像他，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包括我自己去一些片场，就是真的有跟明星工作的这种类型的片场，也有人这么说过。我觉得最主要其实是因为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比较类似少年感这样的类型，稍微中性感一点，然后五官比较小巧一点，非常显小。这个其实听上去好像是一个优势，但实际上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我是非常需要让人家觉得我很专业，但是实际上我的形象它没有那么像，所以我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就是说我刚开始可能要先找到自己风格，就我自己非常合适的是非常潮或者是说非常甜这样类型的风格，对我本人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当我非常了解自己之后，我包括我可能在专业上面是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其实是可以既有自己的优势，同时又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感觉，包括你说比较酷比较飒，其实这个是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感觉。
按照时间节点，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当时那种风格对你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慢慢的一步真正找到现在适合自己的这个风格，而且你现在找到这个风格的标准是说是能够帮助你做这个造型顾问这个职业身份的，跟他是很贴合的。那可能有的人他的标准不是这个，他可能是觉得我就是自己开心啊，哪怕我可能是一个老师，但是我就喜欢穿这种风格。
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是会有三个过程，一个其实是在我大学的阶段，其实因为我是学服装设计的嘛，现在有很多信息你可以去学习，那以前就是乱穿，然后我们通过去学习时尚的东西，除了读书之外，我们顶多也就是去看一些杂志。以前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买衣服，胡乱买各种，就是什么便宜的衣服都要买，所以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整个衣柜就是一打开我的衣柜，它那个衣服全部都是掉下来的，就是整个宿舍人对我非常无语，然后我又是一个P 人，所以我就是不会很整齐的，它就是很乱的，就是我舍友就对我非常无语，每天基本几天就在拆快递，拆完然后就一直在穿一些很丑的衣服。但当然那个阶段也是一个很好的阶段，因为你其实什么类型的衣服你都去试了一下，这个我觉得是你去找到自己风格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去愿意去错，愿意去穿很多不同的风格。然后到后来我去工作嘛，其实我去 Uniqlo 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上班是要穿 Uniqlo 的衣服，那大家你们也知道，就是穿 Uniqlo 的衣服能好看到哪里去，就是比如摇粒绒，比如一些运动的外套卫衣这种。然后我们作为 VMD 就是说是一个陈列师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其实前面的其他同事是一些运营岗，然后他们是前线的啊，销售啊，就是各种类型的，那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上司就要求我们，如果站在卖场不说话，你站在那里人家知道你是 VMD， 也就是说其实你的形象要非常有说服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能穿同样的单品超过4天，但是我们上班的衣服又只能穿优衣库的，而且这些衣服是不提供的，我们需要自己花钱的。所以在你刚去实习的时候，你工资是非常低的，我记得是15块钱一个小时，然后当时就是要在这样的衣服里面你去变换啊，比如我今天搭个披肩，然后我把我的裤子换一个穿法，或者是外套衬衫换一个穿法，就是一直要去想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时间段，它就真的让我整个人的气质啊，包括就是穿搭整个逻辑它更正确了。然后我觉得真正对我来说是变得很好看的是，我那一次突然有一天把头发剪短，我觉得我整个人的心态跟形象啊，包括外人对我的感受，它就有一个很大的飞跃。我当时记得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下面的评论就变得很多很多，大家都在说啊你好酷啊什么的。我那一刻是我感觉整个人的自信心有很大的飞跃的。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会比较在意大家的感受，一个是因为我比较小，然后当时我的同事大家都是在那里工作了有一阵时间了，然后我的领导肯定是希望做事情比较又有 sense， 就是有比较有审美，然后同时又做事情比较靠谱的人，所以我其实一直在迎合比如我的上司啊，比如我的同事啊，让他们觉得我这样是好看的。很多人其实都会这样子，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学员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找到自己的一个风格实际上是会有一个几个过程的。首先你找到自己的风格，那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剪完短发之后，哦，我知道其实短发是适合我自己的，然后再到后来先从非常适合自己的衣服上穿起，然后再到中间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要去怎么穿让人家觉得舒服一点，就是哪怕我是一个老师，但我喜欢就是喜欢这个风格，我敢不敢去挑战我的职业。如果你是一个老师，我觉得你符合场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尊重我们选择的这个职业，但是可以在我这个舒适圈里面去跳动。其实我妹妹就是一个之前就是一个老师，然后她上班就是穿的非常的花很好看的，所以她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她，然后她就会跟我说，哎，我不能穿短裙，我不能穿短裤，哎，你觉得我买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好，然后我会给，然后你怎么怎么穿既能够符合你的要求同时又非常好看，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但是不能说我挑战我的职业，就比如我不能穿短裤我硬要去穿短裤，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尊重这个职业。所以我首先我要穿的符合场合，另外就是我自己在面对不同的客户的时候，有一些客户他可能是比较日系比较简洁一点的，那我可能会稍微穿的简单啊，然后比较舒服一点的这种风格。然后有一些客户比如他工作就是律师，他工作就是一个 CEO 这种类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会往这个职业的方向去靠近。所以我觉得穿衣服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那说的比较精神上的，它对我来说我整个人的心路历程它也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穿搭或者说个人形象它的一个社交性，需要符合你说的场景、职业、身份，因为我们有很多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你要去完成，那衣服就是要适配你不同场景的角色的，它是有社交属性的啊，然后大家很多时候在你没有说话之前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形象来确认你是谁，所以这个东西你得先做到一个规范性啊。然后你刚提到说你的风格确立之后你自己的整个心态自信也都起来了，那所以你之前剪短发之前是黑长直吗？
嗯，
是你那个时候自己是比较害羞内向吗？
就是内向倒还好，就是我从小就是艺人嘛，但是我觉得我以前是比较迎合的，就是有一点讨好型人格的，我现在是完全不是一个讨好型人，如果这个人感受到我的不舒服的话那我一定是故意的，
就是你敢于表达你的不满和不爽。
在这个形象上面的变化之后，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的自信，然后他带给我更强的配得感，很多女生她是没有配得感，因为我接触很多很多女生，我也只接女孩子的客户，有配得感的女生是非常少的，但是当你有配得感你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是非常顺的。我的配得感其实是从形象带给我的，包括其实我这个工作接触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非常有钱的人，他们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女生她都是非常有配得感的。
你自己身上这个变化哈，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例？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去卡卡这个公司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一个完全不同职业的，就是我在 Uniqlo 啊，然后包括中间的公司，再到赫基一个时装的一个企业，这样的两个公司给我的一个背书实际上是比如搭配啊、陈列啊，但是卡卡当时在美可方物招的是一个课程开发的，这个其实跟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对美的课程非常感兴趣，然后我觉得我的职业是时候去换一个方向了，就是一直在做陈列嘛，一直在做搭配嘛，包括我在做明星造型的时候，其实它也不是说算一个完全的明星造型，因为我在赫基的时候实际是跟着这个品牌，那品牌会请明星嘛，然后就会用自己公司的一个造型师，然后去提供衣服，就是给他吸顶啊，或者直接到现场给他做搭配这样子。那这个过程他赚的钱还可以，我因为这些工作他其实是单日收的嘛，像我是比较跟品牌比较普通的这种，就一天可能有5000块钱，就只去一天就有这样的钱。你真的去了解造型师他们的收入是非常高的，我是算是当时是一个不算有背书的造型师，所以其实收入都我们普通人觉得挺好的，但是在真的这个行业是比较低的，那他们的收入可以一个月达到10万、20万、30万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不用到露西亚这么 top 的造型师，到就是中间以上的他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只要是跟明星的，明星的利润非常大啊，这个是后话。所以我其实当时很想换行业，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课程顾问， 我就很想去。他其实要开发课程，就有点像是知识付费的这个行业嘛，那我完全跟知识付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份简历，那是我的配得感带给我，我觉得这份工作我一定可以胜任，你们拥有我是你们的幸运。然后我就把我的简历改成了，就是说比如我的造型做了多久多久，虽然我没有做课程的经验，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去获得，然后但是你们现在欠缺的可能是一个 sense， 就是审美，这个我可以给到大家，包括你们会开训练营，训练营的作业的一个点评啊，这种我都完全是可以去做到的。然后就写了一些这样的内容，然后就发了邮件给他们。当时面试我的就是公司的总裁了嘛，就是崔斯坦，就是我的领导，然后他就就是让我做了一个作业吧，然后当时作业也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配得感就是会让我在一些本来跟我实际上非常不一样的一些情况下面，我会觉得我可以，我配。
嗯，这个故事好棒啊，因为特别多我们的听友是大学生嘛，他们可能都在找实习或者也快毕业在求职。我自己其实大学期间也会有这种漏怯哈，啊我好像比如说学历不够啊，或者我的专业不对口啊，我的实习经历好像也不是很契合这个岗位需求等等等等，大家只敢去选那个好像契合度更高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配得感不管是在求职的时候还是在谈晋升的时候，我觉得都很适用。那你刚才提到就你在理贝卡这边，你通过配得感拿到了这样一个工作机会虽然钱不多，但是对于你做这个造型顾问有什么样具体的成长和影响呢？
我其实每份工作对我的影响都蛮大的，但是我现在回头看真的很大的实际上就是在卡卡这个公司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是格局，一个是资源。资源这个就毋庸置疑，因为其实我现在做的工作也是得益于前面的一个工作。还有就是思维方式，其实跟我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崔斯坦，他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人。他是一个半夜两三点都能够看到他给我发信息的那种工作狂，但是我也没有很抗拒哦，他还是很好的。但他时间管理很强，你现在的电影啊，现在的电视剧啊，男明星啊，他追的都比我多的很多。一个我觉得崔斯坦给我的感受很强的第一个时候，就是他接受我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接受新的变化的人。我们面试完之后，他坐在那里就说，哎，你对我来说也是个冒险，但我就是一个喜欢冒险人，那我们就一起冒险吧。哇，那句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大的冲击，觉得哦，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所以其实我在后面的工作中其实我还是比较努力的，我觉得要对得起他这个冒险嘛。当然他说你也是一个冒险，他因为我是一个全新的职业嘛，他也有考虑到我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以后能够做到公司这么大的话，我希望我就是像他这样子能够给我下面的员工也提供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包括就是让大家都感受到你做事情的未来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其实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也是他给我的指导，他说哎，我们公司很想做一对一啊，你来了那很好，我们也可以做这个一对一。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行，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做一对一这样的事情的人是很水的，我就不太喜欢这个职业。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他说了很久很久，然后也因为他时间管理很强嘛，所以他就一直给到我 push 我去什么时间内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真的做出来之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发售这个风格测试，当时的价格差不多1000块钱吧，然后整个我们的这个 maker 方物它其实是没有这么贵的价格的哦，都是有几十啊有几百啊这样的。然后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所有的都卖完了，而且它是在10分钟内就卖完了，所以我当时那一刻对我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就是哦，原来这么多人他其实是在意这个事情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真正你就会觉得哦，活该他赚钱的感觉的。首先他是非常就是很有毅力的人，就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忙了，他们都能够在这么忙的时候去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什么事情是优先做的，什么事情是次要的。然后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很困难的时候，然后我很焦虑，他会跟我们说就是焦虑是没有用的，就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不要去焦虑，就是只去想怎么做，做得好跟不好，那你就会通过这个结果去复盘。就是他带给我这个感受，这个思维的方式也非常强，包括就是他很理性。我当时在做发型大师课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第一个开的很大很大的课程，当时剪好了很多片，我连续通宵了很多个晚上吧，就是每天晚上差不多到5点啊，然后我回去，第二天早上又差不多10点就回来上班，然后会给他很多的成片去看嘛。 那个时候我是很辛苦的，跟我关系好的领导他都会说啊辛苦了，然后可能就说你先回去吧，但是他会直接跟我说啊，虽然你现在很辛苦，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ABCDE。 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在工作面前就是你可以理性的再去处理的工作，但是感性就用在你跟同事的相处，所以在这个公司的感受是非常舒服的，就是我的工作它是很理性的，但是我跟同事的每一个同事的相处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我们大家关系也特别好。
刚提到变美这个事儿，我就想到自己啊，我其实也有一个从丑小鸭变到现在稍微帅一点的过程，特别是从初中开始就是长痘嘛，然后又近视戴眼镜，青春期就一直很丑，然后一直丑到大学，因为到大学也还在长痘。然后我是真正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风格，应该是来到上海之后，那个时候我已经26岁以后了。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一直都不注重穿搭，也没有刻意打扮。我现在会经常收到一些反馈说，哎，觉得小辉是帅的，然后小辉很会穿搭，有些时候小辉长得像什么什么明星，但是在26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些评价。我觉得就是真正变美变帅的人，他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从体感上来说，你收到正反馈，收到夸赞的时候，你的内心真的是很快乐。人的那个虚荣心真的只要一点点，就是别人说你，哎，今天这个妆很好看，今天这一套衣服很好看，就这一句话就可以点亮你这一天。我之前还在小红书发过笔记，我就把我自己以前丑的样子跟现在做一个对比，然后标题是什么，叫从刘在石到郑容和。就是刘在石是那个韩国综艺主持人，戴一个黑框眼镜，龅牙，然后瘦瘦的，我以前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在30岁的时候决定去戴牙套去做矫正，之前的戴黑框眼镜就会显得人很呆萌，而且我也是像你一样就是显小，所以我就觉得我做市场的人，我要经常出去谈合作，我需要一个相对成熟的气场和专业的形象。那我老是以这种很学生的呆呆的感觉，其实挺影响这个合作的。对，所以我就是真的26岁之后开始对自己的形象去做一些改造，就是只是整牙和戴隐形眼镜，然后注意日常的护肤和穿搭，我整个人就是像换头了一样。但我真的很有感触，就是你在说到形象改变之后人的状态那种自信会出来。给大家谋个小福利，有什么可以快速提升自己形象气质和穿搭技巧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点，如果我就是我对面的合作对象，就是比如我们谈合作这个人对面是一个很邋遢男生，我其实真的会影响我对这个事情的热情，就是会觉得哎，要不合作了吧。我记得你上次发了那个朋友圈，就是跟 coach， 我觉得非常好看，就很帅。如果是这样的人谈合作，我觉得这样就非常有说服力。当然这样是不对的啊，但是人就是视觉的动物嘛，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一些职业场。当然你在家或者你下楼，你想要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没有一点没关系都没有。然后我觉得你变美的最快速的就是头发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剪完那个头发我就整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了。你头发一旦对了，你穿很多衣服也很容易变得好看。一定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型师，比如你去看一些参考图，如果给到那个参考图跟你的脸型都完全不一样，那我求求你就不要拿这个参考图了。然后还有就是不要过于焦虑，就是比如我是稍微有些人比如方脸啊脸大啊，他就会觉得我一定要遮起来，遮起来一定是更大的。就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他脸很大，然后他就剪个齐刘海，就把整个脸都头发都贴到你的脸上，真的一定是会更胖的。但是呢，如果你把你的头发就是扬出来啊，稍微圆脸的人可以做侧分刘海，方脸的人可以差不多做个就是像以前金石磊的那种自愈头，那种也会比较显脸小。这个是先入为主第一个给人感受到的，就是发型。第二个，我觉得你如果想要穿衣服变好看，但是你又不知道自己好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先去尝试记录自己的穿搭。我觉得记录穿搭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比如你每天出门前就拍个照片，因为你其实你拍个照片很容易的，拍完你不用给谁看也可以，你给谁看也可以，你们舍友啊或者什么，你就发到自己群里啊，每天做一个 OOTD 的打卡，自己几个人也可以啊。如果爱人的话，你就自己存起来，存进你的相册里面，然后你就定期，就比如一个月你去翻一下最近的照片，哎，你看完你会发现，哎，这穿这套那天夸的人比较多，穿这套那天比较开心，然后那你就去多穿那些让你开心以及多穿那些被人夸的衣服，然后时间久了你慢慢你就更好的去找到你的风格。还有就是你不要急，你不要想着我一步登天，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就变好看了，这是不可能的，这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 就是慢慢通过时间去记录穿搭啊，半年呢、到一年，它一定会有变化的。穿搭上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穿衣服吧。有很多人他可能没有把衣服捋直，他就穿出来了。就如果在听的同学，你现在去找到你的一个镜子，你去看自己，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纽扣有没有扣好，你的衣服的那个中缝线有没有对好，然后你的衬衫有没有捋平啊，你的衬衫有没有烫啊，你的衣服会不会很皱。我们可以去看那些英剧上面的人都特别有气质，他们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笔挺的。穿衣服的细节还是蛮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穿搭的技巧，就是要去用一下配饰。因为其实你可能就是假设我们穿优衣库的一个 T 恤跟一个牛仔裤啊，有些人穿的特别好看，他可能就是因为多了一个帽子，多了一个项链啊，就是一些这样的小物件，然后让你整个穿搭就是点亮了很多。我有一个很好用的配饰的技巧，其实我的配饰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会组合成两套，就比如我组合一个珍珠加一个耳饰，我组合一个硬币项链加一个耳饰，然后你就把它固定起来，你每一套都去用啊，这个就是让你每一套都会非常有穿衣的细节，你也不用买非常多。
我们刚才提到说整个人的形象嘛，就是说除了穿搭上的这种改造，然后还有其实你的头发呀，你的皮肤状态呀，都是第一眼的印象。
说到护肤的部分，因为我现在也34了嘛，我就慢慢发现我的脸开始有点松垮下垂发腮的痕迹，就开始很着急各种尝试，最后发现呢早 C 晚 A 这个组合非常适合我。一个是它比较科学简单，白天提亮抗氧，晚上呢抗衰老和修复，两个结合下来的话，皮肤状态会变得更年轻更好。我在去年发现了一个很不错的国货品牌 HBN， 就是本期的金主，之前在朋友圈有看到很多人在用啊，后来去搜了才发现，原来早 C 晚 A 这个理念最早就是由 HBN 发起的，而且他们也是被央视网认可的功效型护肤品牌。结合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今天给大家安利他们的早 C 晚 A 组合发光水加双 A 醇晚霜。我是一个资深的熬夜党啊，如果是老粉，你应该知道我们每次节目更新都是零点以后，所以第二天我经常脸部会蜡黄暗沉，这个困扰了我很久。HBN 的发光水提亮效果真的非常明显，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的素颜，那个自信度、开心度，再去上素颜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哼起小调。他们的发光水，演员曾黎也推荐过，所以我在用的时候，心里会想到曾黎47岁的皮肤紧致又透亮，太羡慕了。
真的，我之前看你朋友圈的照片，我真的以为你就26、27的样子。
哈哈，谢谢苍蝇。HBN 的发光水质地是清爽不黏腻的那种，所以早上在用的时候会有提神的效果，很清新很轻盈，我很喜欢。晚上的时候呢，我会用他们的双 A 醇晚霜 2.0， A 醇是抗衰老的黄金成分啊，因为 A 醇本身有一点点刺激性，所以 HBN 专门做了大量的敏感肌测试，敏感肌的小伙伴可以放心使用。当然了，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可以在耳后先小范围的做耐受性的测试，确认没问题再全脸使用。我从他们的精华乳用到晚霜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没有那些刺激的反应，肤感也很温和。 HBN 的强项就是在专研 A 醇，我之前也用过其他的普通 A 醇产品，但是对比下来感觉还是他们家效果比较明显，脸垮呀、暗沉啊、毛孔粗大呀，这些问题都有明显的改善。不过呢，说到这里我还是有一点心虚啊，一个男的在这里安利护肤品。为了多一个专业维度呢，今天也请苍蝇来分享一下，因为他在之前丽贝卡的团队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体验过了。
就我觉得 HBN 有一个蛮加分的点哦，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卡亚的时候，会有很多公司会发东西给我们试用嘛，就比如他是想要推这个东西，他可能在月底，他会很早，提前一两个月他就把产品寄给你，他就是要让你真的去试这个东西，试到空为止，然后去感受它的好。所以这个点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完一整罐了，因为我当时是同事给我试用的，试用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我又在忙，然后我就没有拿，毕竟是公司的产品我不能拿走去出差。记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那个晚霜，我体验感特别好，就是我有很多抗衰老的产品，这里就不赘述了，就是只要是抗衰老的产品它就很难推，稍微会油腻一点，然后包括这个味道可能就是尊贵的味道吧，但我不是那么习惯那个尊贵的味道，但是 HBN 的那个味道它很好闻，它是有一点好像是果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它还会有一点颗粒感嘛，你用在脸上它使用感受是特别好的，我其实还蛮在乎使用感受的，所以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感觉哦好清新很放松，这个点很戳中我。
果然还是要找女生来推荐啊，我觉得你讲的比我生动多了。如果听友们想要买的话，我们这一次也带来了很大的福利。也是因为三八节快到了，所以针对搞钱女孩的听友们，从今天开始到3月8号这个期间，大家记得去某宝搜索 HBN 下单购买发光水 2.0 和双 A 醇晚霜 2.0， 都有比平时更大的优惠力度以及超丰富的赠品。不管你下单哪个呢，重点是记得备注搞钱女孩，会有额外的赠品哦，比如湿敷巾、精华乳等等。我念的可能比较快啊，具体的优惠信息我们放在 show notes 和评论区置顶，大家记得去看哦。评论区我们也会抽5个幸运听众送洗面奶正装一支，所以记得多多留言哦。
我们刚提到了这个变美，然后餐饮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变美变成了一种生意，去让更多女生享受到它的服务。那就想要了解你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说，哎，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去创业。因为其实在平台来说，你前面也提到了，在里比卡你能够获得头部的行业资源，接触到更多的用户。那你为什么要离开然后去创业呢？
所以我也不想离开的感觉我那个时机是逼不得已吧。因为当时是我们公司的方向吧，就其实知识付费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就其实我们公司的方向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我对那个新的变化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就是可能会削减我关于做一对一的这个事情，会削减，因为毕竟平台它肯定是需要利润它才能够支撑下去。那公司的话，它其实对于这个项目，如果它是变成一个商业项目的话，其实这个它可复制性比较低，对吧？就是因为它其实靠明星员工嘛，我就属于明星员工，然后它要去不停的培养很多明星员工，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就是所以他实际上是想要削减这个事情，然后变到比如我可能去做别的事情，比如我去做博主啊，然后我去做小红书啊这样的类型。当时我不太喜欢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如就是可能辞职。然后他其实也是支持我的，他就理解我那个心情吧。因为有一些人其实还没有服务完，但是我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嘛，那有还是有蛮多客户需要持续服务下去的，这个我就没有跟公司收那个就是说还要钱啊，或者是说跟他们收回之后的工资啊都没有，就说我没关系，我都可以服务完。然后他就说那这个社群可以给到我啊，但是这个社群其实因为是一个企业社群嘛，所以我不在那个企业其实我接管不了，然后我就会在那个群里跟大家说，如果想要加入我的，那可以跟我一起就是创一个新的社群，就是这样过来的。当时我还是挺踌躇的，因为我有点怕嘛，因为其实最近两年实际大环境很差，真的很差。然后我一直在想啊，我到底要不要出来创业，要不要还是继续跟着公司去做一些新的事情算了。然后还有一个很玄乎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非常纠结，然后我就去问卦。
果然是广东人，果然是潮汕人。
对，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卦，然后那个大师他就跟我说，你是非常合适创业的人，你一定要去创业。我说既然大师都觉得我要去创业了，那我就去创业，我就出来了。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挺搞笑的一个过程的。
你说就是公司方向转型可能不是你特别想要做的方向了，另外就是玄学力量的加持给了你信心嘛。但我们回到理性上来说，可能很多小伙伴就是在创业之前他还是会思考我要到底做哪些准备，就是你创业不一定是能赚到钱的，它是有风险的。
我觉得当时我为什么会那么怕，其实就是因为实际上我还是有一些支出的嘛，比如供房子啊这些，比如我自己创业我肯定要自己买社保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支出其实它是硬性的，每个月的支出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会算一下啊，比如我每个月需要接多少客户，然后我到什么时间阶段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新的项目起来，然后我才能够去有新的机会啊。我会大概其实我会去规划一下我自己啊，比如我在9月份啊，我先开始开公众号，然后另外就是我会去做一些开公司啊这样的一个准备，然后包括就是说前期都是我会就会定好自己啊，9月份我就要去准备了，然后可能我10月份就要开始策划训练营，然后10月我就会去宣传，然后从11月开始就正式去上课，然后差不多12月到1月的时候去做了线下活动。那在训练营的营收以及线下活动的营收反哺到我后面的就是一个复购率嘛，我一定是要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规划的，我大概一年多少个客户能够养活我自己，哪些客户他有可能会复购，哪些客户是需要我去创造他然后让他过来的，这些过程其实我都会去计算一下。然后其实我觉得创业这个事情你真的是不能 头脑太热的，你不要想着我马上就去做了，然后觉得我有钱就可以去做，其实并不是的。我分享一个，我也是创业失败过的，因为我以前其实开过咖啡店，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开咖啡店的梦想啊。然后当时我还在工作，那个时候属于我是副业来的，当时就是有一个机会，然后有一个合伙人，他是非常非常懂咖啡，特别特别懂，他就一个人的资金不够，然后他想要开一家咖啡店，然后当时我权衡了一下他缺的那个钱啊，我其实是可以资助的，然后大概10万块钱吧当时，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店面啊，我可以给到的就是说啊，比如可以帮他做一些陈列啊，然后店面的一些周末的时候我可以去帮忙啊，就是大概算了一下，就只是这么大概算一下，然后啊果然啊那一年他就关掉了。所以不擅长的领域就不要真的以为好赚，你就一股脑就冲进去啊，你还是要知道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个事业你怎么去发光发热。如果你只有钱，那你就先还是不要。如果你在打工，然后你觉得很没有方向，你特别想要创业，你首先就是想一下你自己的技能是什么，能不能够为你变现啊？不能，你想要去创造变现，那你先要拥有什么？比如我先要拥有资源，就好比我在卡卡这里的时候啊，我的技能就是我能够做这些一对一的咨询，一对一的搭配各种课程，这个是我的技能。然后到出来之后啊，因为我是轻资产创业，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了，我又买了房子，然后又亏掉了这个钱，自己的钱其实并不是非常多，那所以我就是更需要赚钱。你如果是一个人去创业的话，你一定是要规划好自己在哪个节点它可以反腐回来爆发，有一些利润进来，但是它不是说一定是利润，至少它是一个收入，能够让它这个数给你 cover 掉，不然你会很难坚持下去，然后你就很快亏。你像我当时开那个咖啡店一年多就关掉了，然后其实中间做的也蛮好的，一个也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我没有想好这个事情，比如我知道自己不擅长，我觉得我的合伙人擅长就好了，其实并不是的。所以客户来了之后有时候问我一些咖啡的问题，我就是有点心抖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就是当时可能没想好评效吧，就是说我翻桌率啊各种，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些模型没有想好你就去做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第一次知道你开咖啡店，然后还知道你赔钱这件事，然后突然就觉得你的形象完整了很多。很多普通的创业的人一样，就是一开始会脑热去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就把钱亏掉了。有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到底亏在哪了，他可能觉得你觉得是疫情的原因，然后觉得你不太懂咖啡，核心问题可能不是这些，核心问题可能是你不会算账。
我觉得30%的原因是因为疫情，30%的原因是我觉得没有跟我的合伙人一起算好这笔账。
就比如说你的50万你要有多少花在什么地方，这样子怎么去分配这个钱，以及说怎么把这个钱赚回来。刚才你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我归纳出来的两个建议吧。一个是说如果你是还在职的有创业计划的人，那你就要想一下你在这份工作里可以积累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人脉，锻炼什么样的技能，去链接到你后面要做的那件事儿。所以它其实是反推的，你先想一下你后面要做的那个是什么事儿，反推在这份工作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它链接起来。比如说可能餐饮它因为它技能很直接嘛，就是造型顾问，那它之后肯定自己单干，要么就是个体户自由的这个造型独立造型顾问，要么就是一个工作室，你可能手下还有很多其他的造型师一起，对吧？但是怎么说他这个那个服务的内容还是跟他在公司做的会大差不差啊，所以他就可以直接倒推说，那我要在这个公司里获得的是什么，可能是老师的资源，可能是客户的资源，可能是我要做一些课程的案例出来等等，那这个就是他会有很明确的目标。对，这是针对工作期间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积累了一些原始的资金，你想要创业，这个时候怎么去保证这个钱不能随便被你霍霍掉啊。那所以第一个就不能头脑热去做，你就是单纯凭兴趣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很多女生想开咖啡馆，开花店，开甜品店，这是很多女生开店的首选。那你首先要想一下你在这几个方向上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真的懂吗？这里面就是商业模式它到底是怎么赚钱的，这件事你搞清楚了没有？如果没有搞清楚，可能这个钱很容易就亏掉。我自己听完我总结出来是这样两个经验吧。
是的。
所以其实你还真的很屁人哦，就是想开店就开店了。
对，我很屁，就非常屁。
那大概亏了多少钱？
应该真的最后还是回了一点，就差不多10万吧。其实是可以不用亏这么多的，就是我们俩都属于那种 sense 比较好的人，然后就是买一些特别没有必要的东西，现在回头想真的挺搞笑的。
懂懂，就是我一定要什么用什么品牌的什么什么东西，
对，然后咖啡杯一定要什么咖啡杯，然后普通客人进来喝的水的那个水杯也一定要买什么牌子的。
因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新的职业，我不知道像这种行业它会不会有什么淡旺季啊，有没有什么这种特殊的规律，然后你是怎么样去获客，会不会有什么分销体系啊，转介绍啊，老带新啊等等，就有很多这种细节，就是这种所谓的商业模式有什么可以透露的。
一年的生意的周期，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工作来说比较有优势的是它没有淡季跟旺季，就是它不会随着比如市场稍微好一点差一点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更高或者更低的，比如双十一啊这种我也不可能做折扣所以其实这个并没有一个淡季跟旺季，稍微旺一点其实就是年前大家都想要春节穿的好看，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哎呀好几个人过来买稍微淡一点就是最近嘛，像除了我休假之外过年大家都在休息，所以很少会有人去想到要做这个事情这个稍微淡一点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像你说怎么去获客的话一个是我前面积累下来的资源，另外一个就是新的获客，就比如我在训练营里面其实会有设置，就是比如老带新你带一个新人进来参加训练营的话两个人都会减钱，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获客的方式吧。然后因为实际上我开训练营的方式就是为了转化后面更大的服务嘛，但是还我有一个非常核心跟很多人不同的点，实际上我的池子是不需要太多人的，我现在的方式就是少客，但是每个客户的那个客单价特别高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人的那种服务的状态也比较舒服。
因为你像是就是个体的这种形式去接单嘛，我不知道说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商业壁垒，是不是很容易被别人抄袭被别人复制而且现在小红书那么多博主嘛，我就 follow 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跟他脸型身材都差不多，我就直接抄就好了呀，为什么还要跟你学呢？你觉得你的壁垒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的商业壁垒还是蛮高的，因为专业的事情就真的要交给专业人。你说小红书也好，你说其他平台也好，公众号也好，并不是说这些你不能看，你还是可以看，因为其实能够提升你的审美，这个是应该要看的，这个我是很鼓励大家去看的。但是你不要去学小红书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吗？你怎么就知道这个就是对的？到底是你是在学习还是在浪费钱？而且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很专业，其实一点都不专业。比如我最最讨厌的，比如浅色就是会显胖，深色会显瘦，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误区。就是穿衣服这个事情真的不是，我来说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我们每一件衣服它都是由三个维度组成的，面料、颜色、款式，这三个维度组成决定你去穿的合适你的。比如稍微梨形身材的人，他可能臀部会比较大，对吧？那你这个时候穿了一条黑色的你想象一下黑色的运动的裤子然后以及一条白色的直筒牛仔阔腿裤，一定是白色的直筒阔腿裤比黑色的这条运动软软的运动裤显瘦。为什么？因为牛仔裤它比较硬挺，所以它在你的身材上不会太贴合你，它那个线条比较直。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阔腿的，它的裤腿跟你的臀部是基本成一条直线的，所以视觉上看上去这个是比较平衡的这样就反而不会显得你的臀部比较大。但是你穿一条运动裤，你很多时候你束脚嘛，然后你运动裤比较软，所以你的臀部多大，那它这个裤子它就完整的展示出来了。所以其实并不是颜色在决定你的显瘦跟显胖，最最重要的是面料，其次是廓形，最后才是颜色。当然颜色它也能够给你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不是排在第一位置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白色就很可怕，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胖，但是他就会觉得自己胖，然后就不敢买白色的裤子，不敢买白色的裙子这个其实是错的。所以小红书它上面有很多人就会发很多一些穿搭的原则，但实际那些原则都不一定对的，然后它有可能那个原则是适合那个博主的，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啊。我们不是专业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实际上来学习的人他就是花了更少的钱，他买到了更精准的衣服，又盘活了自己的衣橱，然后同时又更认识到自己，他有很实实在在的变化，而且最后甚至他精神上也会更爱自己。所以其实我自己看回我 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话，它其实壁垒蛮高的，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投资商想要投资我的，但我现在还有觉得还不够成熟，所以就还不想去做这个事情。
我真的有被狠狠科普到，像你说的黑色显瘦白色显胖，然后包括之前我也看到一些什么身上的颜色不要太多，不要超过三个等等，就有很多所谓的一些原则。
身上的颜色不要超过三个，它原则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它忘了说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身上的颜色不要超过三个，而且你的组合的颜色饱和度要一致。我们颜色分为浅一点深一点嘛，然后假设你举个例子，你想象你现在有一个黄色的衣服，黄色的衣服然后如果很柠檬黄，它就是它的原色嘛，它原色里面加了白色的颜料，它就是浅黄，对吧？然后加了黑色的颜料，它就是很深的那种浓浓的黄色。如果这两个黄色去组合，然后你就想象你的裤子是绿色的，你这两个颜色你就算是没有超过三个你也一定不适合，所以就是饱和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美拉德能火就是因为它是同一个色系同一个饱和度，所以穿起来就很和谐。
你是有这个天赋在的
毕竟小时候学过美术再问一个问题跟你这个职业是很相关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会问你啊，因为你是教女生学会穿搭变美嘛，感觉是不是会放大他们的容貌焦虑啊？就是他会觉得我还不够瘦我还不够美。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啊，而且会因此去消除他们的容貌焦虑。我的愿景是什么，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人他爱美，它并不是说是去了迎合谁，容貌焦虑就是为了去迎合谁啊！大家都是大眼睛、高鼻子啊，嘴巴笑起来八颗牙齿，这种就是大家所谓的标准啊。我为了去迎合这个标准，我要去把眼睛整得更大一点，这种叫做容貌焦虑。我的每一个学员都因为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包括可能我的服务啊，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他们可能更爱自己了，更加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以及更加能够发现自己的美。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就是比较胖但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说大家胖的，就是说稍微量感大一点，就是他走路会喘一点，有点像我们最近看的那个热辣滚烫，就是稍微要好一些。然后他当时是买了课程，然后群里的人就什么人都有嘛，刚开始愿意发穿搭的人基本都是比较会穿衣服的，因为大家想表现自己嘛。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会检查他们作业嘛，就让他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发，然后慢慢他们也会发完之后会发现有很女生都很有善意的，他们会开始跟你说诶我觉得你这个衣服的颜色很衬你，就比如他其实胖胖的他可能穿红色就特别好看，那大家就说诶你穿这个红色好好看，你收到第一个正向反馈的时候你的人就会非常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再到后来因为他是买了我的咨询嘛，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工薪阶层，然后我去他们家给他做那个衣橱的搭配，大概搭了差不多20-30套衣服吧，然后每一套衣服都让他就很震惊，哦原来根本就不用买新衣服，就是我还是我的衣服，但是我穿的这么好看，而且还是我这个身材。其实他当时在买了我这个服务之后他其实去减肥了，我当时是不知道的，他就买完之后因为我的时间排期比较满嘛，就是大概隔了有一阵子我才去能够去他家，然后就在那一阵子之间他每天都去健身房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大概瘦了20-30斤吧，然后我当时就看到我说哇你最近瘦了好多，然后皮肤也变得很好，然后他就突然哭了，然后就突然把我抱住，他就跟我说非常感谢我，就是觉得他在学变美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让他很自信，虽然他现在还是胖一点，他也不打算再减下去，因为他觉得他差不多了，虽然还是那个胖胖自己，但是他更接受自己了，他知道其实胖的人他也可以穿他好看的衣服。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并不是在放大他们的容貌焦虑，你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真的是用心去做这个事情，真的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去教大家，是不可能会放大他们的容貌焦虑。但是什么会放大他们容貌焦虑，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工具的我觉得美大家都喜欢我了，这个并不是的。
听完你说这个用户的故事真的好感动啊，我就突然能够理解为什么最近那个贾玲的热辣滚烫会引起那么多女生的共鸣。
这个我也挺想说一下这个贾玲这个事情的。贾玲最后她选择减肥这个方式，减肥这个方式是她找到自己的一个载体，就是我们人要爱自己，女生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他在精神上找到了，你的内心找到，他是一定需要一个载体。有些人可能他通过减肥，有些人可能他通过变美，就像你们做的这个搞钱的女生，搞钱也是一个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式。可能我的客户他是通过变美他来找我，可能像乐莹这种类型的人他去减肥，他觉得这个事情带给他正反馈，并不是说我来鼓吹大家所有人都去减肥。当时我也是看完我觉得挺大感触，因为他其实跟我的职业有很大的精神上的相通。
在创业路上有没有什么至暗的时刻？因为听起来好像你现在赚钱还挺顺的，我就想听一些不太顺的。
可能时间短吧，还倒没有非常至暗，但是会有一些，就是我觉得会有，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自由的，就是你是真的没有休息时间的。你以前觉得我一旦创业了，然后我不工作了，我就要天天去旅游，然后我要睡到多久多久，没有。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11点回公司，我现在早上8、9点我就起床了，因为事情太多了。就是并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自由。有时候我比如客户比较复杂，衣服比较多，当你有500件衣服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人生是黑暗的。就是他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去做，以前你是在打工，你可以说我不做，你可以交给别人，但是你现在就是你得自己去做。包括你自己一个人去出差，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日本陪很多客户出差嘛，因为我的那个签证一开始的签证是14天，14天都在日本，就是你一个人，所有的人他都需要你去沟通，你都要每天都要很强的能量，因为其实他们出来跟我陪逛，我也要让他们那个体验感比较好，所以其实我会跟他们聊很多事情，然后他们也会把很多人生的事情分享给我，那其实他们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会给到我一些不太好的能量，所以我其实在出差出的特别长的时候我会有点难受的。最后你一个人在酒店的时候其实你挺积压的，就是会觉得好累啊。所以其实以前我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业之前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是说实话体验感更好更开心的，因为你可以少，但是你现在创业你就必须得多，不然你就养不了自己。以及就是以前你会说这个单我不接了啊，因为你在公司嘛，但是你出来之后你就会能接则接尽接。以前像我自己就是1000多的单我基本都不怎么想接了，但是现在你没办法，1000多的单你也得接。然后包括训练营，你一场直播下来你差不多2个多小时，差不多3个小时都要去点评他们啊，其实是很累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它不是非常至暗的时刻，但是它其实是创业路上的一个暗面吧，并不是你想象中每一个事情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有很多人觉得创业很自由，其实不自由。你在某些事情上确实是你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但是你真的整个人是抽出来的并不是的，你反而是更被你的工作陷进去了。
从上班族到创业者，你觉得你对赚钱这件事情或者对搞钱有没有什么态度上的认知上的变化？
这个其实这个态度还是蛮大变化的。就以前在上班的时候觉得其实一个月赚10000多的钱也没啥啊，现在觉得非常少。
10000多在广州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大概工作2年吧就已经是10000块钱的工资了，离职的时候也是12000左右吧，但是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提成啊，就到13000啊，但是其实还是在12000左右吧，顶多了。这个其实有一个点是因为我自己选职业的关系哦，我比较是那种我想做的时候我马上就会转工作，可能对我来说钱并不是我在当时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其实工作的环境以及我感不感兴趣对我来说更重要一点。然后包括到了赫基，因为就是因为在那个公司我接触了明星，就是我的背书整个人都提高了，但是我的工资又变少了嘛。然后在那里半年之后又变到了10000多块钱的工资，然后再到卡卡那里我也是差不多就是10000左右的工资，一直就是很久很久。所以到了现在反而我觉得其实他是在报答我以前就是没有那么高的工资吧。
你这个心态好好诶，所有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积累都不会白费，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有个指数型的增长，就你之前可能是那个曲线就比较低也比较平，然后突然可能某一个时刻它就蹭上来了，可能现在就是你创业之后9月出来单飞之后现在40多万就已经成了4倍了。对钱的态度还有什么变化？你现在会记账吗？
我去年真的记账了就是作为一个 PR 我就是真的会去记账了，我想知道我到底把钱花到哪里，为什么我就存不到钱，因为我每个现在的开支太高了就比以前，所以我就一定要记下来。对于能够坚持这么久我也觉得挺神奇的，而且我会分开记账了，就比如我在公司的支出我都会记下来，然后包括就是我去出差，因为客户其实是要支付我的差旅费的，我会单独给一个账本专门 for 客户的出差，然后以及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支出，我以前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还没有说创业之后自己心态的一些变化，其他方面的成长。
因为我现在聊的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就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周末会出去吃饭啊什么的，其实我现在基本都没什么周末的时间，所以就是时间很紧张，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都会比较珍惜那个时间，但他们会一直在说工作上的一些烦恼， 工作很内卷啊，然后包括就是很不开心啊，上司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些无谓的活呀，然后公司做这个事情流程很长呀，这些类型的事情他们就会一直去表达，然后我会觉得这些事情离我很远了，就是我现在的时间都是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了，就是虽然我很忙，但是我的时间都是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以及是对我很有帮助的事情上面。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你有很多时间是耗在无谓的内卷上，就非常无谓的一些事情上。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感激我现在创业的这个事情的，而且我会很希望他们抽离这种状态，所以我其实会跟他们说，就是如果你会给他们分析一下啊，如果你现在工作很不开心，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比如你现在是怎么去做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让你至少在工作的时候稍微开心一点啊，是因为人还是因为你的事情啊，你是不是可以跟你的领导去说一下怎么转变你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分析，但现在我会跟他们去说一下，反而现在他们说要去创业的时候，我反而会跟他们说要谨慎一点。
其实就是还是用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去对抗所谓的焦虑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会陷入到情绪里面，但是其实如果去想解决方案，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具体，但是你就是脑子里没有那根筋。
包括就是我有一个客户跟我说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以终为始嘛，遇到一个事情你终点是什么，你终点是想把这个事情解决，还是说你想把你的情绪解决。如果你只是想要把你情绪，那你就去发疯，但如果你想解决事情，那你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你不要去管这个情绪我觉得他这个以终为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受用的一个点，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幸运，有很多客户会跟我说很多一些商业的逻辑呀怎么做会更好啊，包括我在开训练营的时候为什么会倍数增长，就是因为他告诉了我啊我要怎么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就跟着他这么做，然后我就真的是有倍数的增长。
就顺着问，有没有创业路上遇到的贵人？
其实基本都算是我的贵人，但我觉得最最印象深刻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人，他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很愿意跟我说事情，然后包括我之前
他是不是年纪比你稍长一点？
对对，40，我的客户基本都是40多岁，我的客户基本都会比较年长一些。然后他是除了第一次我开训练营的时候他私信我嘛，他跟我说你要在群里怎么发，然后我就跟着他那么发，然后我就本来是20多个客户嘛，变到了70多个客户，那其实钱是多了很多很多的嘛。
太牛了。
对，然后我给他送礼物他是不要的，就是他不想不觉得有这有什么。然后包括就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在社群里面说了很多话，然后让大家觉得买我这个服务非常有用，然后突然又多了很多客户。然后还有就是不是说之前有投资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想要投资我啊这样子，他会给我分析意见是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要钱我这里就有了。我当时觉得为什么我这个人对我这么好。包括我们去一起去国外陪逛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尽我的所能把他就是所有他想要买的东西啊类型啊对吧，他也不希望我送服务，他我一旦超过了那服务他又要给我钱的，所以这个人真的很好，他就是我的贵人，就是他不会让我超出我的服务范围，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就赚很多很多钱，他活该他赚钱，就希望他大富大贵这辈子。
哎，所以其实你刚提到你接触很多客户是40家以上的，然后并且经济能力也很不错的女性，从她们身上你最大的收获或者学到的是什么？
她们给我的影响都是蛮大的最最重要的我觉得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吧，就是她们想做的事情会立刻去做，而且她们会做规划像我刚刚说到的姐姐她会做5年的规划，我5年内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我开这个公司，然后我开一个公司1年内大概可能要达成什么样的状态3年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5年大概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这个行业跟未来的就是跟国家的一些发展它会不会相悖它会去看这些新闻看这些行业动向，就是这些事情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我做个事情其实我要去稍微想一下我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怎么才能够增长就是他们想的事情他们其实是非常远的，而且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他们是会马上立刻去做，他们不会拖，甚至连明天都不拖，他现在就要去做。还有一个客户他是上海的，他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姐姐，他是想要买房他立刻就去买，他不会去想我隔3个月半年，这个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很共同的点。
买房可能还是并不是所有人立刻就能买的吧
是，但是我觉得你想做的事情你 能够去拆解，能够去完成的。就只是说你完成的不能百分百，100分可能不行，但是你其实是可以完成的。就比如我买房这个事情，当然我想要市区市中心的房子，然后离公司更好更好，但是我拆解之后发现我的钱就是没有这么多，就不可能在 CBD 或者是在重要的中心里面买一个新一点的房子，那我就退而求其次，我最最重要的是我要离我上班的地方近，所以我就是优先考虑近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态度，就是每一个问题它其实都对应的一种解决方案，只是说你什么时候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的问题。
我觉得对应着很多种解决方案。
那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节目固定的问题，你怎么理解搞钱女孩这个标签？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女生搞钱天经地义，世界和平，像搞钱啊、健身啊、变美啊都是同一个事情嘛，就是我的精神富足的一个载体嘛。你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话，其实对你的夫妻关系它也是会非常好的，比如你家里面有几个小孩，那你其实一起去支出，不是只靠男生，这个也是一个提升整体社会地位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才说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但是它能够让这个世界的女生的权利更好。
哦，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对想要搞钱的朋友，不管是男生女生，你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其实不要慌吧，最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就还没有搞到钱，或者你想搞钱，然后你觉得你现在是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慌，然后你努力去积累你的燃料，这个燃料也许是你的资源啊、你的人脉啊、你的技能啊、你的格局啊、你的一些学习的一些内容啊，都可以。那有一天它就会有一个机会，它那一刻你的燃料就会被点燃，然后你的世界就是你想要的世界。
那你有想过你有什么搞钱目标吗？比如说赚到多少钱你要干嘛？
争取以后搞到一个小目标。
是多少？1亿啊？
对啊，不是吧，人家不是说你这个目标大一点你至少能够完成一半嘛？那我就是为了这一半我要先定个大的目标嘛。开玩笑啦，最主要还是先搞到一个100万。
今年肯定会有。
好的，承你贵言。